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别人一点的冤屈，受到我们丈夫妻子一点没有相对应的对待，我们里面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人经历过被人家误会，有被经历过误会的请举手。其他的人怎么还有人没有经过误会？我以为所有人都举手就举得很高的啊，哇，那你们怎么这么幸福啊？好，彼得达进来了。彼得达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对约伯的一个劝告啊。然后呢，这个劝告里面呢，话中带刺哈、啊。这个笑里藏刀，其实已经不是笑了，他的话里面真的藏着刀，是很痛的啊。彼得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你看开头就骂他啊。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神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找神，全能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他这个你若都根本就是已经本来就是说你一定是了，他只是先客气一下。但是你看前面的那句话，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神使他们受报应。换句话说，他们死是应该的，他们是该死的啊，所以你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他们就是犯罪的，就算犯罪十个都犯罪嘛，对不对？而且你凭什么说他们犯罪？尤其在孩子们死的时候你还要讲这样子的话，这是完全没有同情心，完全没有同情心啊。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孩子死了，别人去看望他说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万事互相效力啊。你这个时候不要随便讲啊，你真的不要随便讲啊，谁打发你来讲万事互相效力？而且说不要难过嘛，你再生一个就好了。对妈妈来说每一个都是不一样，每一个都是特别的。我不是一个玩具坏了换一个，笔坏了换一支啊，车子坏了我可以再买一辆，孩子死了就是死了，每一个都是特别的。你怎么能够说再生一个就好了？就是有人讲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彼得达来，他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神使他们受报应。其实换句话说也是，你遭遇到这些就是你犯的罪，所以神让你受报应，都是一样的嘛。第八节带出他理论的根据啊，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所以换句话说，你虽然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去考察从前的历史，去考察前人的经验，去考察这个传统他们所教导我们的。他说他们都会指教我们，告诉我们啊。十一节，蒲草没有犁岂能发展？芦荻没有水岂能发生？换句话说，凡事必有原因。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到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没，他所仰望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底下讲了这么多，而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恶人的帐篷必归无有。这是他对约伯的警告，11节到22节。所以彼得达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三段哈，刚才说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是对约伯的劝告啊，并且揣测他的招灾之因。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在这里陈述他理论的基础。那么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是对约伯的警告。那么约伯对他的辩白，第一个是第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对神的无奈之言啊，他无可奈何。那么第九章二十五节到第十章的结束，都是讲到他对神直接的埋怨，就是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改成你啊。所以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对神的无奈，就是他讲的这些话啊，就是无可奈何，因为神太高了，太大了，太全能了，没有人可以跟他争辩，没有人拿他有办法啊。所以你看这个十二节 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十四节，既是这样，我怎么敢回答他？我怎么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十七节，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增加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导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啊，这个讲的都是对的哈，神真的有能力，那神也真的是尊贵，没有人能够把神传就传来。但是约伯讲这些话，就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跟埋怨。他说，我虽然有意，我自己的口却要定我为有罪，因为你讲不过神啊，你没办法。我虽然完全，但是我的口也要嫌我为弯曲。所以你知道吗？他在这里讲到神无故的增加他的损伤，无故的这样子的对待他，这是对神的误会。约伯本身正在经历一个极大的误会，但是同样的，他对神的爱也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误会。这是在痛苦中产生的，那这是我们天然人很容易犯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用埋怨来回应神，对不对？我们用很多的困惑、侥幸、这个埋怨在这里对待神、误会神啊。好的，那第十章，你把这个所有的你圈起来，你就发现这个一大堆的你啊。所以这段的对话也是约伯在痛苦中向神的陈述啊，他你一大堆。那大家等一下回家自己看好了哈。所以在最后20-21节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地之先，可以稍得畅快。”就是求你让我能够喘口气再走啊！他已经累到，已经痛到，已经沉重到他走不下去了。他说：“主啊，求你原谅我，让我喘口气，让我再往前走啊！我就往阴间去好了，但是你让我喘口气。”你就晓得他是痛苦至极啊，痛苦至极啊！我所以常常讲到说，我们今天讲有痛苦，有痛苦，在约伯的痛苦面前是没得比啊！更不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因为犯罪，因为不顺服，因为我天然人肉体生命所带来的伤害啊！那更不要说像约伯是无辜的啊，他根本整件事情啊是从撒旦的攻击来的。那么说法终于出来了啊，第十一章。拿马人说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因为他可能三个人里面他稍微年轻一点，所以他憋了很久，他早就想回答了哈。那所以那个就跟你爆米花一样哈，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一开的时候就是砰就出来了哈。因为压力已经超过了哈，已经憋不住了。所以他说，你这些话岂不该回答吗？你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底下就开始第五节，他说愿他开口攻击你，其实是他自己要攻击约伯哈，但是他就把他说愿神来攻击你啊。然后他说，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少啊。所以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他对约伯的定罪，对约伯的责备啊，开头就是这样子责备他。他骂约伯这个空虚的人毫无知识啊，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那么这个中文翻译不是很容易明白，我就对照了几个英文翻译版，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野驴能够把生出来的是人的话，那这个愚昧的人才有可能变得智慧啊。他这个把约伯骂的真的是啊，你这个人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的手里若有罪孽，就要快快的除掉，不要容非义住在你的帐篷中。那这是他对他的劝告跟警告，要约伯悔改。那么约伯对他的辩白，约伯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了智慧也就灭亡了，就是只有你们有智慧，全天下就你们是智慧人，你们死了天下没智慧。但是底下他又说，但是我也有聪明，跟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既然成了朋友所讥诮的，公义完全的人既受了人的讥诮。第七节他说， 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换句话说，你是连禽兽都不如。所以这是比勒达到后面很生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把我们比喻做野兽，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啊。那比勒达后来就很生气哈，他第二次回答的时候，这个我们看一下比勒达十八章第三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啊？就是从这句话来。这个比勒达这个话耿耿于怀哈，他这个第十一节，他说：“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就约伯在这里等于告诉他说：“你们所讲的话，我都很用心的在这里听，我想要了解，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想要知道我到底哪里有错，但是你们所有讲的话，我怎么试验，怎么尝，我找不出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找不到答案。所以到了十三章，约伯也不客气的哈，他用三个东西来形容他们：你们是无用的医生，是炉灰的真言，淤泥的尖垒。无用的医生讲到你根本治不好我的病，减轻不了我的伤痛，我来看你是白看。炉灰的真言，真言应该是经验之话啊，但是约伯却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炉灰的真言，就是没价值，连灰都不如，一点价值都没有，人家看到灰就想倒掉。所以你们跟我讲的话我根本没有价值，我根本就是不想要啊。第三个是淤泥的尖垒，我巴不得有个东西让我可以靠一靠，能够成为我的力量，但是我一靠你我就倒了，因为是篱笆做的。所以约伯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客气地回答他们。但是当约伯讲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在约伯的里面，他每一次在很深的痛苦里面，他就转向神，虽然他的祷告他的内容常常是埋怨，而且在他很多时候在他很深的痛苦里面，他突然一下子因着转向神，他发出了信心的宣告，他讲了一些太宝贵的话。所以像在这里说，他就算他要杀我，我还是要信他，只是我在他的面前还要为着我所行的来辩明。那么中文是把它翻为他必杀我，我虽然没有指望，然而我在他的面前还要辩明所行的。但是你在达比圣经跟这个钦定本的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就算他要杀我，我还是会信他。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虽然我找不到答案，虽然我是无理受害，虽然就算他要宰了我，他要杀了我，我还是不能不信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这真的是伟大的信心啊！那个跟他的埋怨相比都已经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已经失望到这样子，他连最爱的神他都忍不住埋怨了，可是他的信心还是没有掉，这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底下向神求两件事情啊。十九节他先说，有谁还要再跟我争辩，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死。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了，再讲我死给你看。你们再跟我啰嗦我也不想讲了，而且我甚至想死给你看。但是你底下发现约伯根本停不下来，他又讲了一大堆。他已经说过我不说了，结果没想到看到他们又讲这个话，他就气就从中来，痛苦从中来，他必须又回答。所以底下约伯说的话又更多啊。前面人家讲一章他可能回一章啊，以利法讲两章他回两章，到了后面人家讲一章，说法讲一章他回三章啊，他说我不愿意再说，但是没办法不说，因为太痛苦了啊，觉得这些人太无理了哈，他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我这些朋友我真的看错你们了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绝配。我说约伯记里面有很伟大的主角啊，讲到神，讲到约伯，但是约伯记里面也有很得奖的配角啊。那这些配角不知道从在世界各地被神打发来， 他们就左一锤右一锤啊，这个在约伯的身上做凿土的工作，就是用那个犁根啊，这个是吧啊，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啊，耕的犁沟深且长，哎呀，那个真的是痛苦哈、啊。你有没有想过用你的背当做土，让人家扶犁而耕哈、啊？这个是从幼年以来啊，以色列就常常在仇敌的面前被仇敌扶犁而耕，耕的犁沟深且长。那真的是痛苦的经历，但是神从来不是叫我们只是受苦。犁沟好了以后，神降下透雨来，让地长出果，长出百物来。在丰富的粮食，神家的祝福，都是从真正在主里面受苦、有受苦的经历的人所产生出来的。表面硬硬的土根本长不出东西来，表面硬硬的土根本不能够供应粮食、供应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约伯在这里受的苦是很大的哈。好，那底下他向神求两件事情，他说第一个，求你把手收回去，不要在这里让我惊吓了。第二个，你告诉我，我的罪孽到底有多少，你让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愆，不要把我当作你的仇敌。他向神的祷告，一个是痛苦真的是受不了，他求神收回他的手，第二个是他真的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主啊你告诉我。接下来他前面对朋友的形容说，你们是无用的一生，炉灰的箴言，淤泥的尖垒，但他对自己的形容又有四个，他说我是被风吹动的叶子，说到他已经整个人不稳了，摇摆不动、摇摆不定。他说我是枯干的碎秸，已经没有方向，而且也没有价值，风一吹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第三个，他说我是灭绝的烂物，已经都卑贱没有用啊！你等一下读到29章跟31章他从前的尊贵，他在城门口跟人讲话，他走路的时候别人都起来让位置，首领听见他讲话，嘴巴手捂着嘴巴不敢讲话，他只要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回答他，别人仰望他如同仰望春雨。这个人是在民中，在 众百姓中间是一个这么尊贵的人，而今天全身溃烂，骨瘦如柴哦，这个脸色发紫，眼圈发黑，然后别人吐唾沫在他身上，别人嘲笑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天壤之别。那这个痛苦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好，所以他说我像一个灭绝的烂物，我像是一个被虫蛀过的衣裳，已经破烂不堪。所以他一想到这些东西，他就悲从中来哈。所以14章仍然是他在这里向主的祷告，他说求你转眼不要看他，让他得歇息，只等到他向故宫的人完毕了他的日子。好，这是第一个循环。所以我只是想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当我们从这三个朋友来，从不同的角度跟他们每一次辩论的中心这个重点在哪里，我们来读他们的对话。约伯记对我们来说就比较有一个方向去读他哈、啊、比较能够体会约伯的心境，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受搅扰，这么多的痛苦啊，好像一铲又一铲，一层又一层的在这里剥削他啊，在这里伤害他，那么至终是为了什么，那么到最后我们终于能够清楚哈、啊、那这是一个过程。第二个循环，我们上次说过，第二个循环就是不管约伯刚刚如何的反驳他们啊，如何的叫冤，那是如何的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但是他们这些人已经自己转去就开始称他是恶人啊，而且也开始形容恶人的结局啊，真的是秀才碰到兵，那有理讲不清啊，反正你讲你的啊，你就是恶人，而且我现在开始告诉你恶人的结局是什么。你们在教会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没有嘛，哈。有的话，我们约伯还不少。好，以利法的讲论第15章，以利法回答他，他说：“智慧的人岂可以用虚空的知识来回答？就是他自比是智慧人啊，你却用虚空的言语来回答我啊，用东风来充满肚腹呢？”底下讲到，他说第六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他第二次的讲话，以利法的讲话， 他的口气比从前严厉多了啊，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子还稍微客气稍微含蓄的来指责他，或者至少第一次还承认约伯原来是敬虔的人啊。那么他第二次的讲话口气严厉多了，然后第二次的讲话他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他的话少了很多。然后他第二次的讲话基本上分为两段，就是一节到十六节他是倚老卖老的来这里对约伯指责，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他就开始去论恶人的结局啊，这基本上就是分这两大段。所以前面一节到十六节都是他倚老卖老。你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啊，第一个第九节，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第二个，他说我们这里有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的父亲还老，这真的叫倚老卖老啊。第三个，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吗？十三节，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凭你的口发这言语。请问神到现在对约伯说过话没有？没有。谁说过话？以利法说过话，他的朋友们说过话。所以他在这里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吗？那三个人讲话里面只有以利法多多少少还安慰了他一下，你从前不是行事纯正吗？你从前不是怎么样吗？他说你如果被神管教，你要服在神的手下。那他觉得他是在安慰他。而以利法在这里说，暗示约伯，我对你的安慰就是神对你的安慰。神借着我已经这样子安慰了你，你还以为是小事吗？你的灵为什么反对神？你看这个人已经自比神了，咱们讲的话就是神的话，我对你说的东西就是神的话，你反对我就是反对神，这是以利法。你就晓得他们里面的那种天然人生命的刚硬骄傲，被一碰就碰出来了。所以几斤几两一碰就碰出来，我们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常常讲戴德森牧师讲的那个例子，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环境的击打，环境的这个溅，不是造成我里面出来脏东西的原因啊，它是在这里显明我们里面的实情就是了。是我们里面原来就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是因为这些人所以我才血气，因为他我才这样，不是因为他，而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神只是挖出来让我们看就是了。这些不舒服的人，这些不舒服的话，这些叫人受不了的话，不过是在显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你发现这三个朋友只要被一击全部都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全看到约伯的问题。而且他们又有朋友，对不对？他们三个真的是成为好朋友啊！那一天他们已经可能是从来没想到世上有这样子的知心朋友来一起对付约伯哈。这个联合明日的敌人来打击今日的敌人啊！好，那这是第四个啊。他说：“我指示你，你要听。”这个话。倚老不卖老，是不是倚老卖老啊？我指示你，你要听。他真的比神还伟大。等到我们过去明天我们讲到神对约伯的回答，神两次回答约伯，都说，我们的三十八章第三节跟第四十章第七节，神两次回答约伯的时候都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哇，连神都对约伯这样讲哈，我有问题要问你啊，那么你可以指示我哈，就是我有问题请教你，请你指示我。神都对约伯这么客气讲话，而以利法讲话就是说我指示你，你要听。所以这个人就是非常倚老卖老，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人的骄傲躲在年纪的背后，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事情。的确年轻人要敬重年长的，但是如果年长的只是用年纪来压年轻人的，的确是我们的失败，很亏欠，对不对？只是靠年纪。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 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